上回书说到，有一伙暴徒，包括特务在内，公然砸了绥远奋斗日报社，把人都给打伤了。折腾完了，一窝蜂的他们跑了。哎，但是报社的全体人员干劲儿真足，把伤口擦了擦，挽了挽袖面，规整屋子，打扫院子，重新是投入工作。当然这得有个好带头人，就是梁子才梁同志。老梁是好样的，一边给大家鼓着劲儿，一边投入工作，有人帮着他用纱布把头包上，哎，用220紫药水把伤口给抹吧抹吧，还有人劝他去医院检查检查，老梁家摆手，不用不用不用，没有那么重的伤。各位啊，来来，继续干活，他们不是砸吗？咱们就干，他们是砸不垮咱们的。正这时候来辆军车，下了一伙军人装模作样的啊，进了报社，东瞅瞅西瞧瞧，为首的是个少校，全副武装，蹬着马靴，挎着左轮枪，这位撇着嘴背着手进了报社就问，你们这社长谁呀？梁子才从楼上下来了，啊，我就是。啊，你是社长，你怎么纱布还包着脑袋？我刚才被暴徒打伤了，我报的案啊。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是258师的少校营长，我叫张元德呀。啊，接着你们的报案之后，我领着弟兄们来查看查看，来缉拿这些暴徒。我现在瞅瞅你们受损失的情况。说着楼上楼下的转了一圈，也没仔细看，拉开抽匣，再瞅瞅桌子，然后一伸手把奋斗日报的笔稿他拿起来了，虽然笔稿也被损坏了，大致还能看清。他从头到尾的看了看内容，把嘴一撇，哼，你们就写的是这个呀，难怪被砸呀。我说社长啊，你应当明白，世上的事儿有赞成的就有反对的，这还用问吗？是反对你们这种言论和报道的人砸的。哎，难怪难怪呀。这样吧，我请示请示上级，缉拿凶手，然后再给你们个答复啊。不过我要警告你一句，类似这样内容的事少写，这激起民愤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啊。你们照这样的再写下去，还难免被砸。哼，您说这叫什么话呀？这小子说完了话，上了车子，把手一招，走，走了。可以看得出来，就这军官跟那伙暴徒几乎是同一伙人。要不他说话的口吻怎么这么说呢？他是袒护着暴徒啊，还是要保护报社呢？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家是心知肚明啊，就引起社长的一场愤怒。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董其武董主席在头天晚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负责警备的警备处长魏景林和警备司令刘万春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们一看呢，那董其武脸都气青了，嘴唇直哆嗦，一反常态。原来的话这个人多斯文呢，今天是怒目横眉，也没让他们坐下， 董其武就质问怎么回事，咱们归绥城怎么能发生砸报社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胆敢如此猖獗，这是什么人指使的？哎，你们俩怎么负的这个责任？调查出结果没有？向我汇报。这个魏景林看了看旁边的王参谋长，摇了摇头没说话。因为啥呀？魏景林早就调查清楚了，这是中统干的，当着刘万春的面他不好说什么，所以没言语。王参谋长也是心知肚明，看了看主席，把头低下也没说话。唯独这个刘万春自己找了个沙发往那一坐，二郎腿一弹，掏出一支烟的嘣点着了，吐了几个烟圈，那脸上既有表情又没什么表情，你要仔细看是幸灾乐祸的样子。董其武连问了两遍，他把烟灰掸了掸，这才说话。哎，董主席啊，我看你不必生这么大的气啊，你像世道这么乱，这种事情发生了也不奇怪嘛，是不？不有那么句话吗？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有相灯的人就有相火的人，换句话说，有向着共产党的就有反对共产党的，有反对国民党的也有拥护国民党的，这事他不奇怪呀。奋斗日报社肯定是得罪人了，要不就是用词不当，内容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才发生这种暴力事件呢。哎，我们呢一定认真的查，查到了凶手那一定惩处，可是现在啊我觉着晚了一步，那暴徒凶手早就逃之夭夭了，这么大个世界上哪儿找去？您这不叫强人所难吗？董其武闻听此言剑眉倒竖，紧咬牙关，的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说刘万春呢、啊、刘万春，显而易见这里边也有你的毛病，也说不定是你暗中指使的，但是无凭无据，作为一个省的主席能随便脱口而出吗？所以啊，他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气压了又压，是忍了又忍呐、啊。哎，我说刘军长啊，这种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希望你认真查处，一旦把凶手抓住，按军法从事，你看好吗？咱不能置之不管吧，晚也好，早也好，咱也得动手调查吧。哎。您说这话倒对，那调查就调查呗，不过呢还是那句话，照此下去不仅报社被砸，恐怕这个中共联络处他也不保险，是不是？咱还得事先增强防范，嘿嘿嘿。要没什么事儿，我司令部里事儿还挺多，卑职先告辞一波了啊，再会，再会。不等董其武点头答应，他是转身就走，悠闲自得的上了他的汽车，走，他走。董其武望着他的背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因为现在的形势是，这刘万春掌握着四个师的兵力。非同小可，但能不撕破脸不能撕破脸，无凭无据的又不能撤他的职，又不能剥夺他的军权，所以只好忍着，这忍字是心上一把刀， 这滋味难受，尤其作为军人更是如此。董其武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最后的长出了一口气，跟王参谋长和魏景林说，开上车子，咱们到报社去查看查看。
是。
咱们坐车到了奋斗日报社，进院里一看呢，有几个职工还在扫院子，院里的靠着犄角堆着一堆玻璃碴子，都是门窗上的碎玻璃，还有许多被砸坏的门窗堆在另一边，把木匠玻璃匠都请来了，正拿着皮尺量尺寸呢，可能得收拾收拾，这玻璃都没了，那怎么工作呀？正在这个节骨眼，董主席到了。董其武见着报社所有的人，跟他们热情的握手，挨个的慰问。大伙一看董主席带着人来了，感到心里热热乎乎的。董其武就问，你们社长呢？在二楼呢。董其武他们上了二楼，进了梁子才的办公室，进屋一看，这梁子才头上包着纱布，左手还吊吊着，右手执支笔，戴着眼镜，正在认真的审稿，还在工作。屋里还有几个编辑也在低头认真的工作。他一进屋，梁子才把笔放下了。主席，你怎么来了？哎呀，老梁啊，我知道这信儿稍微晚了一些，我真没想到光天化日这暴徒如此猖狂。你伤的怎么样？怎么这么重的伤还在工作呀？应当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一旦下一步影响着工作，我可不答应。董主席，你放心吧，他砸垮了报社，打倒了我们的人，但是打不倒我们的心。这不光是我，大伙都在工作呀，他是越砸我们越干，号外照样出，报纸照样出，数量不但不减少，反而要增加，让归绥，让包头，让所有的市民了解暴徒的真相和他们的罪恶目的，非把他们揭露出来不可。老梁啊，谢谢你，工作归工作，智商归智商，将来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啊，别影响了大局，我用车马上送你到医院，要没有大碍回来你再工作啊。在他的苦劝之下，梁子才没办法，才同意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骨头没受伤，筋没受伤，也就是皮肉之苦，给抹了点药就算完事儿了。梁子才回来照样工作。董其武只是警卫处长魏景林，加派一个连的兵力保护报社的安全，今后再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告诉王参谋长马上派人去稽查真凶，到底谁干的，一定要查明白。是。把这一切的事情全安排好了，董其武这才转身回到省政府办公室。咱翻回头来呢，再说联络处这边，联络处是中共联络处，来的人都是中共的骨干，晋绥远干什么来了？就是国共达成联合和平解放绥远，任务艰巨而又危险，他们来了20多人，分着几处住，能就在这待着吗？他们马上就投入了工作呀。潘继文、鲁智浩等领导开始广泛拜会绥远的军政上层人物，联络处全体人员分组召开邮电、金融、文化、教育等各阶层人士的协商会议，同时还准备了车辆、探测仪器和专业人员， 落实划界等等等问题。这个归绥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身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忙忙碌碌的身影，老百姓看着心里高兴啊，共产党真来了，和平的日子不远了，街面上见着共产党的干部了，哎呦，阿弥陀佛呀，可千万别打仗了，但愿绥远能够和平解放哦。老百姓暗地之中暗暗祝福。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潘继文潘部长要求大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除了做上层工作的同时，要尽量深入到绥远的普通民众中去，细心倾听他们的呼声，认真对他们宣传协议的内容，让更多的劳苦大众早日走上解放的道路。根据这一指示，铁路组的组员王世新一大早就来到归绥火车站，从火车站的左角门进去，站在了站台上。这王世新呢，是铁路组的一个小负责人，小伙子20岁挂零，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方方的下巴，鼻梁子上卡着一副宽边的眼镜，黄白面皮，看上去是非常的斯文，但是身体瞅着不是那么太强壮，实质上很结实的。这个人是文武兼备，凡是工作组的人员没有一个白给的。他奉命负责铁路这一段，为啥叫他负责铁路这段呢？因为王世新呢，对铁路太熟悉了，那隆隆驶过的机车，那闪闪烁烁的红绿灯，那黑亮蜿蜒的铁轨，甚至火车头喷出呛人的煤烟味儿，都让他感到亲切呀。王世新19岁就毕业于铁路专科学校，在联络处他的年纪是最轻的组员，今年只有23岁。他的父亲就是老铁路工人，换句话说，他是在两条线上长大成人的。王世新来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看着什么都感觉到那么亲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等一列列列车驶过，他一欠身就跳到站台下的轨道上，横着穿过几道铁轨，又从同样高的站台上攀登上去，来到站台后面的货场里。这有挺大一个货场，堆着不少的货物，铁轨上还凭着两截车皮，有10几个搬运工人正往这车里啊装粮食。王世新走到他们近前，对两位师傅笑呵呵的就问：“老师傅们好，来，累了吧？我替你们扛两膀子，行吗？”众位装卸工人正专心干活呢，听见有人说话，同时抬头一看，只见来人是个小伙子，鼻梁子上还戴着眼镜，挺斯文。最使大家吃惊的是，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蹬着洒鞋，帽子上有红五星，领子上有红领章。一看，这不解放军吗？这人瞅着有点刺眼呢。哎呀，这解放军从来没到这儿来过，看这意思，归绥真要解放了，这解放军公然可以露面了。所以大家在吃惊之余，都亲切的过来打招呼。其中有一个50多岁很粗壮的老工人，他正是这10几个装卸工的班长，姓陈呢，名字叫陈存宇，大伙儿都管他叫陈头。他听见王世新说话， 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正在发愣的时候，王世新从他手里接过来一袋粮食，来，老师傅，我替你扛这袋。说着话，稳稳当当就上了跳板。不知道您看见过没有，这跳板足有两丈多长，一尺来宽，颤悠悠的搭在一丈多高的车帮子上。平常人呢，慢说扛东西，就是空人走上去都得提心吊胆，一个不留神就得摔下去，更何况肩头上扛着200来斤的大粮包啊，一般的老装卸工都要加三分小心，更何况这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所有的装卸工都不干活了，都注目看着这位从天而降的共产党干部，看他有没这能耐。只见王志新随着跳板的节奏稳稳当当登上车顶，右肩一斜，两手掐着粮食袋子的犄角，哗一声把粮食倒进车舱，一转身非常轻快的又回来了。工人们一见呢，齐声喝彩，好好漂亮的活，哎，真有两下子，没想到这战士还扛得个儿啊。这大家觉着非常亲切，过来把王志新给包围了。这陈头先说话了，哎，这位老弟，尊姓大名啊，您从什么地方来？王志新一笑，我是共产党华北局进驻归绥铁路处的，我叫王世新，新字就是三个金字，今天特意前来拜会诸位老师傅。联络处？什么联络处？我们咋不知道？这国民党见着共产党的人就抓呀，怎么能让你光明正大的在大街上行走，还来帮着我们干活呢？这怎么回事？王世新就知道共产党联络处进归绥，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做一宣传。你们没听说吗？在咱们绥远省，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不再打仗了，通过执行和平协议实现绥远的解放。傅作义将军你们再熟悉不过了吧，他已经把北平献给了共产党，毛主席已经做出决定和平解放绥远，傅作义和董其武主席又和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和平协议。